各位同学，我们预期失利了。我们在102页，那之前已经简单介绍了四蕴的差别。那么预期失利论呢，这里是卷54，实际上在后面呢，卷55、56，这关于这五蕴的讨论还有很多。那这些讨论可以说是很细微，那这个种类也很多的。那不仅仅是这五蕴啊，还有我们一般讲这个18界，那这些关系大致上在其他的经论很少这么的丰富，这么的详细。但是呢，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慢慢觉得东西太多，所以呢，自己慢慢看，要有一点整理。那我们就回到这里来，102页的第五行啊。那么这个底下就要讨论这五蕴。那么最初先问啊，一般我们为什么都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样的顺序？那这个顺序其实有，这里讲有五个原因。第五行啊，复次云和诸蕴次第，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为什么它的次第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样的次第啊？那回答呢，未说差别，这就是我们在说明它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特色跟顺序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底下进一步说明呢，这个还有此复五种因之。一啊，生起所作；二，对治所作；三，流转所作；四啊，住所作；五，安立所作。那么底下就根据这五个方面来说明为什么它的顺序是这样子。那么慢慢看呢，会仔细的去体会。其实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呢，当然五色界的不算，我们主要的都是在这五蕴上面，所以这个五蕴之间的关系啊，各式各样的关系，很重要的。现在第一项啊，就是生起所作，那请看这个中间倒数第五行最下面，生起所作者，为眼色为缘，能生眼识，乃至意法为缘，能生意识。那么这个眼耳鼻的身意这六个事啊，它升起的顺序，那么都是需要有它的根。比方说眼识来讲，要有眼根，还有呢色，就是它的对境，这个色作为缘啊，才能产生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的顺序也是先讲这个色蕴，到最后呢，这是色蕴呢配合这个眼根，那么最后这个意啊，就是我们的意根呢、啊，配合它的法，才能产生意识。那么在这个眼耳鼻的身意啊，也是这样的顺序。所以这个色受想行识啊，也是这样的顺序。此中先说色蕴，次说识蕴。这个五蕴呢、啊，我们会慢慢看到。就是配合了很多其他的也是一样，配合了六识啊，前六识啊，它的顺序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此中先说色蕴，次说识蕴啊。此则是诸心所依，由依彼故，受等心所生啊。那么这个此则啊，此是指什么？那么心所的所依啊，那原则上是是，是是心所依，但是这里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是包括前面的色受想行这些蕴，但是一开始就是这个色，就是色蕴了。那我们也会慢慢要了解这一点，这个心跟心所这些当然属于是的。这个范围啊，那他们呢都是要依赖色法， 这个色蕴啊，外在的色蕴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些空间、空间、时间里面的种种的东西啊。那这是外在的。以我们内在来讲，就是我们的色身。那用现代的科学来讲，就是这个物质啊跟心理，或者西方哲学来讲，就是这个物理的物啊跟这个心理的心，心跟物的关系。那这里讲呢，这些物质的东西呢也是很重要，是我们的所依，是这样的。没有这些物质的心的东西啊作为所依的话，那这个心所是包括心啊的活动是不能活动的。但是这个关系就是所依的关系，并不是因。这个物质性的东西不能作为心理性的东西的因，但是啊要作为缘，就是像前面讲的眼色为缘啊，才能升起眼识，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的关系啊，刚刚讲眼跟色只是作为缘，不是因。那么于伽维世学说得很清楚啊，他们的这个眼识的因啊，眼识是心理的活动，他的因啊必须跟他同一种性质。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种子，所以种子啊虽然这个经论里面并没有明白说到底这个种子是什么样的，究竟是色法还是心法，并没有说的。我们看了很多了，都没有说是种子本身是哪一种，但是它偏向于心法的性质。这个很简单，种子没有形没有相，没有这个占所谓的占的空间，是这样的。但是呢彻底来讲它也不是一般的心法。那陈伟师论说的种子要具备种子要有六个条件，从那个六个条件去看呢，感觉上还是偏向心法的性质，虽然不把它叫心法，因为它是心法这个事的活动的因。那么就作为因来讲，我们刚刚讲了他们性质上必须同一个性质，可是它又不是，我们又不能说种子就是这个八识，那还是不一样，因为种子是还没有活动的时候的状态。所以在陈维师论说呢，这个就是他们的功能差别，就是很殊胜的功能，是这样的。那再就是不能再进一步说这个功能是心法还是色法，不能这样说。如果说这种功能是心法，那有它的问题，说它是色法那问题更大，因为这个色法是有变爱有执爱，种子是不是这样的。因此这个要明白这个一啊是一种缘。那但是我们要刚刚讲的强调了物质性的这个色法其实很重要。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生命要存在，不客气讲，时时刻刻都要依赖这些，就是外在的这个色法，比方说空气好了，阳光好了，这个水也好了，我们的存在都不能缺少这些。这些东西要是有变化，那么当然连带着我们自己内在的色蕴啊也是不平衡。那总之这个色法呢是作为心所的所依啊，由依彼故啊受等心所生。所以这个配合刚刚讲啊，这个是讲色蕴，色蕴啊是它后面这个受想行识，这下面四个蕴的依，是他们的所依，是这样的。那么受等心所呢，这个受啊它是心所法，但是它也对应于我们的五蕴里面的受蕴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道说地上故次经言三合故处，处缘受等是名诸蕴生其所作宣说此地。那么再回到我们一般讲的这个根净识， 这三者合合的时候啊，就是产生的处。这个处呢，在成为圣人讲很清楚。那这个处呢，它也是一个新说法，但是它是另外产生出来。就我们常讲这个处呢，并不是说三个东西跟进式把它放在一起。那么针对这放在一起的合合的状况来讲明案例，叫做处。不是这样的，它是另外产生一个新说法，但是它是来自于这个三者合合才能生起的。然后呢，处缘受，那么这个处缘受是在十二因缘里面讲的，有了处呢作为条件才能有受，是这样的。那这也是五片行新说法里面的五片行新说法他们的关系。所以以这个处作为缘，才能够有受、想、是后面的三个新说法。那么中间这个作意啊，是比较有点困扰，到底它跟处是在之前之后，这有一点不一样。那么瑜伽师利论呢，主要的是这个处跟受想是啊，他们关系很密切。就是由于处来产生，以处为缘啊，受才能生起，这个关系很密切。所以呢，瑜伽师利论认为这个五片行啊，这个作意是要放在前面，第二个是放处啊。那他们这样，但是我也有说呢，实际上这是他们的就是逻辑上的存在的一种我们叫做优位或者先后，但是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先后啊。时间上先后我们有说了，这个彼此要相应啊。那五片行是当下，你任何心事一活动啊，它当下就有的，而且缺一不可。这是讲五片行的角度去看他们。那么处缘受啊，那么是从十二因缘的角度去看呢，还是从五片行的立场去看呢？这就不一定，不一定。那这里看样子，其实还是包括在五片行的。那五片行的话呢，那么从这里讲，它是有这种次第的，次第的。这个诸蕴升起，就是当然刚刚讲的，先是有色蕴呐，那才有这个后面的这些蕴的升起。那么这个就是升起的次第，这个叫做升起所作，是这样的。那么由于它升起的次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它的时候，顺序也是照它的顺序。好，那第二个呢，对治所作，倒数最后这一行啊，这是第二项。那么未遇对治是颠倒故，说是念住。好，对治所作啊，这个是又关联到四念住。那么四念住我们都知道，就是观身受心法。那么观身受心法呢，单独的他们各自的时候啊，这个四念住有别相念住跟总相念住。那么这里是讲别相，就是这个身受心法各自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是用来对治四种颠倒。那么第一项，这下面有说，第一项呢，就是在不净啊，对于不净啊，我们众生颠倒，把它看成是净，那么当然这是颠倒，因为跟真相不符合。那么这个配合身是这样的，那么身刚刚讲这个身，从五蕴立场来看，这个属于色蕴。那么接下来另外三个念住啊，他们就是对治的功能，就是。下页哦，103页，与苦寂乐颠倒啊。那么这个是针对受，所以修这个受念住啊，单独这一项来说的话，目的是这样的。那么一样的，这个就配合了刚刚讲色，然后呢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配合了受蕴，前面那个是色蕴，就是配合了四念住的身念住。那 中间这里呢，与无我即我颠倒，这个又配合了这个就色受，那么但是这个地方的顺序不一样啊。这个与无我即我这个颠倒呢，是对应于四蕴，色受，然后跳到最后一个四蕴，是这样的。最后这个与无常即常颠倒，那么与无我即我这个颠倒在四念住啊，这个是配合法念住的，配合法念住的这样子。所以那么这个法念住这里照理说一般是放在第四个顺序，这里放在第三啊。与无我即我颠倒，这个是配合法念住，那么它是相对应于四蕴，是色受想行识的四蕴。再来与无常即常颠倒，这当然配合心念住，所以这个顺序呢有点跟我们平常讲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与无常即常颠倒，在五蕴来讲是配合中间那两个蕴，就是想蕴跟行蕴，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子讲呢，这个叫做对治的次序，是这样的。那么103页呢，第一行到第二行就是刚刚讲的这种对应关系。始终先说色蕴，这个就是不净观，就是配合这个观身不净，对治这个于不净啊即净的颠倒。次说受蕴，就刚刚讲的这个以苦为乐的颠倒。次说四蕴，就是刚刚讲的无我，与无我即我。后说想行二蕴，所以想蕴跟行蕴啊，这个是搭配于这个心念住，也就是观无常，破除在无常上面即常的颠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顺序就是对治所做。不过正如我们刚刚一般的四念住呢是用身受心法，所以实际上还是应该把这个四蕴啊放在后面。那么先说想蕴跟行蕴，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里它的后面这个法念住跟心念住的顺序不是我们平常那样的顺序。那么这一种顺序呢也配合刚刚讲的，这是色受想行识啊。那么这个因为配合四念住啊，所以当佛陀说五蕴的这个法门一样也可以用来对治我们刚讲的四种颠倒。所以对五蕴的透彻了解啊，是可以破除这些颠倒。那么破除这个颠倒呢，就是配合四念住。那我们也知道四念住如果修成功，从这个自相念住进入到总相念住，这个时候就是直接观这几个特性，就是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呢，就是四圣地的苦圣地下面有四个形象，以那个四个形象来提振苦圣地。所以刚刚讲无蕴这个法门呢，跟四念住跟四圣地他们在修行上来讲是相连贯的啊，所以这个不是只是说一个理论而已啊，这其实是配合修行的。好，那第三个项目呢，第三行流转所作。那么色受想行识这个顺序啊，还有一个顺序，这是他们流转呢，当一般就是凡夫众生这个在轮回当中的境界，他的活动状况。那这里说呢，流转所作者根及境界为一子故。那么这句话就是相对应于色蕴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根呢、啊、除掉一根以外呢，那么前面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都是色法，他们所对的境界所对的对象也是色法啊。那合起来，这两个合起来呢是我们的依止，然后呢，于宪法中由二种蕴受用境界，起诸杂染，为理纳境界及彩化境界。好，那么第一个色蕴啊， 作为我们的依止或者所依，然后我们的活动先升起的，我们不要说先，应该说比较粗糙的这一面，粗糙这一面比较直接这一面，这对应于接下来受运跟享运，就有二种运受用境界，就由受运跟享运来受用境界。受用境界就是对境界的进一步的了知啊，那么不但了知啊，我们内心里面对他们的特性有自己的一种认识，就是由二种运受用境界起诸杂染，为理那境界及财。那理那境界就配合受运，受这个字啊，我们有看过它的定义啊，就是理那，简单讲就是接受，就是这个刚刚讲的境界是什么样的性质啊，我们就是很单纯的也有点被动的接受。但是接下来采化境界，这个字很好玩，其实它就是享运。那么享运的这个享啊，它对于境界的认知啊，是加上了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所以这个叫采化。当然这个是用就是画画来做比喻啊，我比方说我们的心事啊，对于这个境界的影像，由我们配合前面来的，然后整个合起来。那么但是这个直接来讲呢，就好像我们拿着画笔在一个这个白纸上面去画出这些境界出来，所以这里面就比较有主动性，或者带有我们主体的这个能动的，也简单讲有点主观性的。理那前面那个理那境界比较被动，比较带有客体客观性。那这两个呢，其实是也密切不可分。好，那这样子就是色受想。再来由一种运造作一切善不善业，于后法中起劳死等一切杂染。那么这个就是第四个运，就是行运。行这个字啊，本身的定义就是造作，所以行运的用它的作用啊，我们也看过它有决定性，就是刚刚讲经过了临浪，经过了采化，那么已经明白了境界是什么状态，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内心会有个决定性，就是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造作。这个回应呢，要不就是善，要不就不善，当然也可能是无忌。那么这个行动性的回应，这个造作就是行运。那么由于有行，那么这个行运呢，如果从十二因缘看，它最早的就是无明缘行。但是这个行运不是只有在无明缘行啊，后面也有行运的部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爱取有的有，爱取有。然后呢，第五行说于后法中啊起生老等一切杂染。那么这句话就配合十二缘起，在生老之前就是爱取有，爱取有就这里讲的造作，一切善不善业，是这样。那么由于这个是在流转，就是刚刚讲生死轮回的状况当中，那么就是这样的情况的。好，那么最后呢，一是所染，就前面这个受运、享运、行运这三个运啊，是简单讲就是能够去污染的。那么跟第五个四运做对比的话，他们是可以染的啊，去做这些刚刚讲的能造作、能够升起杂染的。那谁被染了呢？第五个四运依是所染，故最后说。那么四运呢，是他们所染的。当然这个如果配合八识的理解， 那么这一切所造作的呢，就是熏回的新的种子，回到而且是杂染的种子，回到第八世去的。第八世就因为这样子，就是里面都含藏了这些杂染的种子，所以也可以这样去看的。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是世运了，所以就放在最后说。所以这样子就是又配合了色受想行识这样的次第，那么这个就叫做流转所作的次第。那么第一个色蕴呢是依止，这个依止呢是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必要条件的话下面都没有，是这样的。那么这是第三个啊，再来第四项住所作者。那么这一项就讲得很简略啊，这个刚刚讲五蕴的次第啊，那么这里讲住所作呢，由四世住及四次第而说，四名住所作。那么这一项呢，跟前面我们才前几次才讨论过的那个四蕴，四蕴的差别里头有一项，也是第四项，讲到那个就是叫做四的住，住的差别，那个地方又讲到四世住。那么简单讲就是四住这个名称。那么这个四其实就是讲前面的色受想行。色受想行呢是当时这前面讲的叫做四种依取。就刚好就在我们这个这一卷呢，五十四卷的第一页。大家也可以简单回去看一下。如果是回到卷五十四的第一页啊，就是九十五页啊，最后那一行就说呢，有四种依取，以为所缘，令是安住，这个就是叫做四世住。这个四是指色受想行，以他们为所缘，所以这个然后呢，这个四啊可以安住，这个叫做四世住，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它的顺序也是这样的顺序，那这个就叫做住所作的顺序，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前在讲到四世住的时候啊，是有我曾经强调过，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这前面四个蕴啊，对于后面这个四蕴就提供了作为它的所缘，那么也是它的必要的条件。就是我们简单讲这个四蕴啊，没有他们也不行。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四蕴就相当于四，或者相当于我们说的心法。前面这个受想行，我们知道受想啊可以搭配于心所法，而这个行运啊是可以搭配于这个心不相应，心不相应行。那么在五位白法里面呢可以这样搭配。那么重点就刚刚讲的心所法也好，心不相应心法也好，还有前面的色法就是色蕴，都必须有这些作为条件，那么四才能够有活动，是这样的。第五呢第五项安立所作者这个是倒数第四行。那么安立所作呢，这个更有意思啊，这个就是讲现前我们在世间当中啊，这个我们叫做相互主体，就是互相之间的互动的那一种过程当中的先后顺序，所以也同样的配合这个五蕴的顺序。安立所作者，为诸世间互相见矣，先了其色，是故先立色蕴。那么我们之前呢，这个一二三四这四项啊，基本上都是针对每个个体自己。那么第五项是针对互相的互动。那么世间上的，当然这个以人道为主了哈，其他道的众生也有类似的情形。那互相看见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这个外表，先明白他的色法。当然这里的色法有包括以人道众生来讲，他是长得什么样子， 是多高多矮等等等等这些，或者比方说他的皮肤颜色、种族各方面的。总之这个色法是我们最初的直接的，所以当然就是色蕴就先讲。次由受蕴知彼进退，或苦或乐是故持受的。那么接下来啊，由受蕴来，在刚刚讲互动关系里面啊，就是明白了他这个对方是进还是退。简单讲就是他的动作，他的行动，同时再加上这个行动有情众生互相互动啊，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是个动态的。在这个动态当中呢，就当然就有隐身的苦受跟乐受。那么这个也是比较直接。简单讲，我们如果在台北如果开车的话，这个路上的车子各式各样，那你马上就会感受到苦跟乐，就这样，这个很直接的，你甚至也不认识对方，也不知道这个怎么一回事。可是那个你面前的影像啊，你先明白了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动态，接下来很快很容易啊，或者是苦或者乐或者不苦不乐，这个非常直接的。好，次由想蕴知彼如是名、如是类、如是性等，是故次第想蕴。那么想蕴呢，当然要进一步啊，我们再去分别。比方说我们前面的人开的车子，那个车子是什么牌子的啊，那是什么样的人在开车等等，我们进一步对这个对方啊，认知的对方的更细微的性质。比方说他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他是哪一类的，乃至于说啊，他是哪个地方出生的，哪个地方受的教育，或者是哪一种身份的，这些由想蕴来进行。或者说他的这个人是不是好人坏人，各式各样的性质。那么这个相对于前面那个受蕴呢，这个就没有那么直接，相对来讲这个比较转折，比较迂回，而且也不一定知道，有时候也知道一部分，有时候知道多一点啊。那么都知道这些之后啊，次由行蕴知彼如是愚痴，如是聪锐，是故次第取。那么行蕴进一步去了知对方啊，那么这个更深入的性质，就是这个人到底聪不聪明呢？这个由行蕴来了知。所以前面那个想蕴啊，如是性啊，这个性还没到这么深啊。那么前面那个性呢、啊，大致上是他的，比方说性别也好啦，还是稍微表面一点的。但是要进一步交往啊，一定一段时间或者一定程度，才能了达对方是愚痴还是聪明的。而这个是由行蕴来负责。不过我们也会感觉到这个好像一般我们以为应该都是事的活动嘛。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三个蕴呢、啊、相对应于心所法，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熟悉，这个是比较活跃比较表面。那么心所法跟心当然也是息息相关的。最后呢，后由四蕴呢、啊、安立内我。那么第五个这个四蕴，它的作用啊，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这个在刚刚讲的这个互动关系啊，还不是这样子。这个四蕴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作用。104页第一行啊，这个叫做安立内我。那么这一点比较特别啊，这个如果有读过一些西洋哲学啊，会比较容易明白。那么像刚刚我们讲这个，不管是色蕴，不管是受想行这些作用啊，这些作用我们一天当中啊有很多很多。那么这么多当中啊，我们怎么会有一种作用，就是说这些经验 都是我的经验，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刚讲的，在路上开车，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对于对方的认知等等等等，一天当中就发生过非常多的内涵。那么生生世世以来啊，可是我们怎么会有一种很特殊的作用，就是说这一些是我的经验，而不会说这个是零零散散的。所以在西洋哲学呢，有一个哲学家了很有名，他说这种作用就叫做把它统合，把以上的这些作用把它统合起来，那么有一个统一的作用，而那个统一的作用啊，其实就是我，就是我。那这个我呢是很细微的，如果不深刻去思维啊，可能没有发现。但是刚刚讲，就是我们之所以会把这些经验都当作是我的经验，这证明了我们内在有一个很细微的，就是刚刚讲一种统一的我。没有统一的我，我们无法连接，无法连接昨天的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明天，我们那它会变成一个断层。那么这个部分呢，就由四蕴来建立。所以这个四蕴的作用啊，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众生的立场说了，这种我啊，就是还有带有染污的，带有我们进一步把它当作有这个常依自在，那当然那是经又多加上去的。好，位于诸蕴中，安立所了，有苦有乐，随其言说具一致的。啊，那么四蕴在内在啊，去安立一个内我，内在的所谓的统一的我，但是它本身不是只有它本身。刚刚讲它的作用是负责把前面的把它统合起来，这种统合就是这里讲的安立。安立，位于诸蕴中，对于前面的色受想行四蕴啊，有对他们的所有活动里面可以去进一步去建立这些的，所以还是以它为主要的发动。不过这个是更根源的，是这样。那么所以呢，合起来，总共合起来，位于诸蕴中，安立所了，就有苦有乐。还有呢，那么这个，就配合刚刚前面讲的有苦有乐，这个就是也配合的色蕴，随起言说，这个是想蕴。及愚智等，这个是心蕴。所以合起来啊，就是四名诸蕴安立所作宣说之地。所以那个四蕴啊，就是刚讲主要是安立内我。那这个安立呢，它不仅仅是内我的安立，它还可以统合前面的，是这样的。这个是很特别的。所以就前面的活动也有它的帮助，是这样的。好，那么这就是第五项哦，它的这个五蕴的次序是这样的。第二行又另外有个角度，我们要看一下。又复一指，我众俱是。那么我众俱是啊，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我所。这里是讲我跟我所。那么又进一步啊，我们要依赖凭借一般我们说的我所，而这里讲的我所啦，其实就是配合色受想行前面那四个蕴但是一开始是先要色蕴，但是合起来的。又复依止我众俱是，就刚刚讲的我所以及我是，这个我是就刚刚讲的四蕴啊所安立的内在的我，这个叫做我是。那么就是要依赖这两个合起来，因之诸蕴宣说此地。那这就是下面这两三行啊， 为我一生啊，于诸境界受用苦乐。注意这里讲的话，我一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有点倒回来，倒回来就是从我的立场去看。那从我的立场，当然已经有四蕴的建立。啊，那么已经四蕴建立了我，然后我的一的身，我的一的身，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色蕴了。然后呢，于诸境界受用苦乐，这个就是受蕴，受蕴。然后呢，于己于他，对于自己或者对于别人呢、啊，随其言说，为如是名，如是种类，如是性，就是刚刚讲的，对于自己也好，对于别人也好，那么有升起的各式样的名言啊、名称啊、语言啊，各式各样的种类，还有他们的这个比较表面上的那种性质啊，这个就配合祥运。好，注意这一句话第四行中间，此之二种，依法非法，方得居极。那么此之二种啊，是指前面的受蕴跟祥蕴，受蕴跟祥蕴。啊，那么受蕴跟祥蕴呢、啊，还要依赖法跟非法，才能够这个有这些活动，累积这些活动。那么法跟非法呢，就相对应于行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行蕴，才能够有这些积聚的。好，如是因之我众俱是，以上这四个蕴合起来，色受想行合起来啊，那就是这里讲的我众俱是，那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我所。然后当知最后蕴就是我是，就是四蕴啊，第五个蕴四蕴啊，就是直接建立安立内在的我的。那么一般我们在印度的当时去看呢、啊，会建立这个内在的我、啊，这主要的对象是四蕴。本来这个五蕴啊，每一个蕴都有可能被建立为我，乃至合起来。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四蕴，特别是在禅定当中，那么很高的禅定呢、啊，其他的蕴的活动都不明显。只剩下这个四蕴的活动啊，那么四蕴的活动很细微啊，那么所以就很容易把这个把它当作是我，是这样的。好，那么刚刚讲这个小段落了、啊，就是这个五蕴，为什么我们一般讲这个五蕴的次第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是要讲他们的蕴，这个每一个蕴呢、啊，互相的摄。它到底包含了其他哪些东西，还有它的对应关系。那这个部分的篇幅大概一页多一点，可是如果仔细看呢、啊，内容有很多，那也是要比较有耐心。我们可以再看一点，看一点再来休息。倒数第五行，复次摄蕴摄己蕴啊，这总共有六个角度。从色蕴本身去看，它可以含色，它可以相关联于多少个蕴，色几个蕴，还有那几个界、几个处、几个有知，这有知就是指那个十二因缘里面的，有哪几个知，它可以跟它对应有关联，还有呢几个处跟非处，最后第六项是几个根。啊，同样的问题，如色蕴、如是乃至四蕴，就根据这六个角度哈，以色蕴本身去看，它跟这几个蕴啊、界啊、处啊、十二因缘啊，还有这个叫处非处，处非处跟刚刚讲那个法非法有点关联，还有几个还有根。那么其实这些我们叫做范畴分类啊。这个是佛法里面最根本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那么回答哦，倒数第四行，为色蕴啊，色一蕴全。这个就是指色蕴啊，本身含刮的就是一个蕴，这个蕴就是他自己，色蕴，色一蕴全，全部。好，接下来他关联的，他可以包括啊、哦，也十个界。这十个界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十八个界里头啊，只有十个界。那我们这里要去整理一下，有哪十个，或者看看注解。这个毗荀记跟顿轮记啊，顿轮记是有说的，顿轮记有把这些呢有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啊、但是你就是每一项都要去写下来的话。就是要花点功夫，是这样的哦。比方说，刚讲这个十个界有哪十个界、啊？嗯，我们都知道，就是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对不对？那么这个就五个了。再还有色、声、香、味、触，就这样合起来就十个。这个十个界呢，就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十八个界，就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嘛。就是有六个根，六个根加上六个他们的对象，然后再形成六个识，六种识。那么这个十个界，这里讲的十个界都是物质性的，这个色蕴才能够把它们包括或者关联呢、啊。这当然就是刚刚讲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根，再加上色身香味触。所以这就是十个界，十界十处这样子。那么十处全，这十处全就是全部啊。那么为什么说十处全呢？一样就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就是一样就是这个色受想行啊、不是眼耳鼻舌身，还有呢色身香味触。好，再来还有个一界。一界，那么这一界呢是指这个什么呢？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每一个部分呢、啊、就要很仔细的去看，这样的。那么这里本身没有列出来，就是我们举的是一段本身啊，没有在这里没有列出来的啊、一界还有呢啊，对不起，这个话没有完。一界一处少分，要连着看，一界一处少分。那这是指什么呢？好，注意我们刚刚讲那个十个界，它是可以包括的，但是还有一个界它是少分，也有一个处它是少分。那么这我们说过，这个是色法里面的第十一项，这个叫做法处所色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么这个只有一部分了，所以叫做一界跟一处的少分，就是这个，它是色法，但是归于法处，法处所设的设法。那这一处是指法处，那法处里面还有很多是不属于这个的。法处本来就是我们的意，意根所对的境界，那个叫法处啊。那这里面有一小部分叫做法处所设设，所设的设法，所以这个叫做一界还有一处的少分，是这样的。啊，再来，在十二因缘里面呢，六有之少分。十二因缘里面有六支，有六支啊，跟色蕴可以关联起来。我们可以想想看，有哪六支？这个不容易，自己可以想得很完整，不容易的。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一下注解啊。我们等一下看到有个地方讲到那个。行运的话，我们行运的话，它每个运都会这样讨论啊。那么关于十二因缘里面呢、啊，属于这个色运可以涵盖，但是它只是少部分，所以我们通常不太了解这个部分。我们如果把十二因缘想一下，无明行啊、是明色，明色里面有一个明色，然后呢触。这个处里面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就 就是但是它不是全部的，就是里面的作用里面呢，可以含有摄蕴的摄法的这种作用，哦，一部分，比方说刚讲的那个名色触啊受，这个都有的，都有一部分的，因为这里面含有刚刚讲的这个五根啊，五根对五种境的时候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就要用这个角度去找十二因缘里面的，就找得出来。还有呢，触非触少分。那本来这个触非触啊，简单讲也是我们刚刚讲的法非法。那么一样，这里面含有法触嘛，法触所以也是一小部分。再来七根权，啊，这个七根呢是我们一般讲的二十二根，二十二根里面呢，啊，有七个根是属于色法的。一样仍然是这个眼耳鼻舌身，这样就五个根，还有两个根是色法，就是男根跟女根，这个就色法。那么刚刚讲那个，这里我看顿能记有讲啊，刚刚讲说十二因缘里面有六个，当然是第从这个行那一支无明言行，行还有呢名色，还有六处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哦，还有这个爱取有那个有，还有生还有老死，这样子就是有六个，但是六个的部分我再说一遍啊，行那一支无明言行的行，还有呢名色，还有六处，然后还有一个有，这个有啊，爱取有的有，然后就是生老死合起来。那么刚刚讲这里讲那个触非触啊，他说这个触非触其实是通于万法啊，触非触当然就是一切万法都可以包括了。那么色蕴当然只是占它里面一小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因为色蕴只包括色蕴本身呢，啊，这个算是一小，在它里头算一小部分。那么所以色蕴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色蕴它到底包括多少个蕴啊、戒啊、处啊，多少个十二因缘里面的支啊，这样就明白了。还有根啊，那我们上半段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下半段。